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话，
感
谢
归给神。
恩慈的神爱我们的天父，你的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你的圣灵也将这生命的话语启示出来，你的圣灵也吸引催逼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听见主正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可以看见他复活的荣光，叫我们也可以承认他为我们的主。今天不论我们身处怎样的境况，不论我们在哪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叫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得胜的不可动摇的福音。求你赐给我们更深的洞见，叫我们的信心盼望在这稳固的福音根基上坚立，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我向你们问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神的恩典这个主题，神的恩典这个主题。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恩典，这个我们信仰当中最真实最广泛的最熟悉的这个教义。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他使用不同的场景来向我们解释神的恩典。可能你最熟悉的听得最多的是一个关于奴隶市场的场景。在那个场景里面，我们作为罪的奴隶，活在撒旦的黑暗势力之下，而神他来以基督的生命为赎价，神付出了重价，将我们这奴隶买赎回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使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叫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自由，在神的恩典当中为神的荣耀而活。而在今天这段经文里，保罗是用另一个场景来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关于人际关系的场景，一个关于敌对之后和好的场景，神借着基督让罪人跟他和好的场景。为什么要与神和好？为什么神要使人与他和好？因为我们人处于跟神敌对的关系。现代的人可能感到对奴隶市场的那个场景陌生，但是我想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对人际关系当中的敌对感到陌生，不是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冲突和敌对的世界。今天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丈夫和妻子当中，在父母和儿女当中，在邻居当中，在同事、朋友、同学当中，在陌生人当中，到处随处你都可以看见、听见冲突和敌对。我的孩子在家上网课已经有一个多月，偶尔我听到他班上同学的麦克风打开，就会听到父母在训斥孩子的声音。我猜测在你所住的小区里，现在每一天都可以听到愤怒的、疲惫的人他们的争吵。而不仅仅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国家的层面，国与国的冲突和敌对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时听到中国跟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之间的冲突和冷战，而最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种最可怕的敌对更是常常占据在我们的心头。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冲突敌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突出、非常重大的需要，就是在冲突、在敌对当中的和好。我们对这个场景绝不陌生，因为我们正生活在这一个有着迫切的需要和好的世界当中。而在这所有的需要当中，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有个最基本的、最突出的、最重大的需要，就是作为罪人敌对神的人，我们迫切的需要神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都清楚，我们都非常明白，一个个体如果跟国家权柄敌对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正与这位全地的创造主，与那位使宇宙星辰运转的护理者，与掌管万国的主宰敌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正与他敌对，那又该是多么的可怕。那么与这位神、与这位万有的创造主和好，又该是多么紧迫而重大的需要呢？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恩典，把我们从与神敌对的关系当中带出来，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而这恩典，我们需要这恩典的中心，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不断的重复，这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这恩典是借着基督，在基督里，这恩典是基督代替我们，使我们得与神和好。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神的恩典是如何借着基督，如何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我请你留意四件事情。第一件，我们迫切需要这与神和好的恩典，我们迫切需要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恩典。保罗知道我们迫切需要这恩典。第二十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不断恳求我们，他呼吁我们来跟神和好，他是带着强烈的热忱，他甘愿付上所有，他大声呼吁我们来领受这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这最紧急的、最大的需要。我们不是像一个被封了一个月的人，最大的需要是要买到菜。我们不是那个要吃完的人，可以迫切的拿到药看到病。我们最大的需要甚至不是活着，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大的需要是神让我们与他和好的恩典。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最迫切、最紧急的需要，那么保罗他这样热诚的、竭尽全力的呼吁，可能会让你想要远离他，会让你讨厌他，会让你怀疑他。但是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此刻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艰难，能够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正是你生命中最重大、最迫切的需要。为什么？为什么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是我们最重大的需要，甚至超过了活下去的需要？ 保罗在这经文里面没有直说，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没有离了神的恩典，人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问题？离了神的恩典，人会怎么样？我们看第十五节，离了神的恩典，第十五节是说神的恩典使我们不为自己活，那么离了神的恩典，人是全然为自己而活的，他永远不会为了那造他的主而活。人和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想自己做神，想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以自己为神，他绝不能为造他的主而活，他全然为自己而活。而因为他为自己而活，他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十六节，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就会凭着外貌去看神、看基督、看人。他当然不能与神和好，他当然也不能与人和好，他只会与神冲突、与基督冲突、与人冲突。这里凭着外貌看神、看人，凭着外貌，他的意思是从一个堕落的、被黑暗掌权的世界的眼光，从一个世俗的眼光，从一个远离神的眼光去看待神、去看待人。那显然他一定是与神为敌、与人为敌的，因为他站在世界的这一边。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说的，他在世界之神的黑暗权势之下敌对神、敌对人。而不仅如此，离了神的恩典，他不能看见基督，他看见了基督却不能认识他，他会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就好像基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遇见的那些人一样，就好像耶稣在耶路撒冷中城中遇见的那些人一样。弟兄姐妹们，耶稣遇见了那么多人，他一次次的向他们传讲真理，他用真理将那虚假的谎言驳倒，他一次次的向他们显出神迹，他甚至叫死人复活。可是你看这些人看基督是谁？他们仍然只看到基督是一个加利利人，他们只看到基督是木匠的儿子，他们只看到基督是一个被大祭司定罪、被罗马政府用最可怕的刑罚定死的罪人。就好像今天许多人，他们只把基督看作一个外国人，一个神话人物，一个智者，一个道德楷模，一个只出现在画像和段子里的人。他们只能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见基督，他却不能认出耶稣基督正是神的儿子，是神差到世间来的救主，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与神敌对的子民。离了神的恩典，第十七节，人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终将要过去的人，一个他这里说旧事已过，一个在神恩典里的人会变成新人。可是离了神的恩典，这个人就会是一个过如过往云烟的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早晨发芽生长，往上割下枯干。在神面前离了神的恩典，人没有永存的盼望，他们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他们只是被水冲去的沙土。离了神的恩典，第十九节，他们的过犯就要归到自己的身上，神就要审判他们的过犯，他们的过犯不得赦免。哦，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神若数算我们的过犯，谁能站得住呢？而当神审判的时候，当那位大而可畏的主向我们发他的怒气，倾倒他愤怒的杯的时候，那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来遮盖我们吧，因为到那时候罪人找不到任何的地方可以躲藏神那公义的可畏的怒气，他们宁肯被大山小山压住，都不愿意直面神愤怒的面。 神愤怒的杯就像火，而在火中的痛苦要持续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我们被分在家里面最长不过是一个月，我们已经感到受不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封闭一定会过去。可是离了神的恩典，罪人在神愤怒之下的审判是完全的绝望，永恒的死亡。主实在是可畏的，保罗深深的明白这就是罪人的处境，他与神为敌，而且神也向他转脸，要把公义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有神的恩典，让他可以从神愤怒的面前转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弟兄姐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就看到在基督的面上显出来的是神荣耀的光。保罗就看到他所领受的传讲耶稣基督的侍奉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充满恩惠。他看到这福音的侍奉是恩典的侍奉，所以他竭尽全力的，他甘愿献上所有的，热忱的呼吁罪人来领受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恩典，但弟兄姐妹，请你千万不要说，哦，对啊，这就是这世上那些不认识主的罪人可怕的光景，哦，那些罪人太可怜了。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这样说。弟兄姐妹们，圣经是要我们看明，这就是我，这就是你，这个罪人在神面前可怕的光景，你就是那个迫切需要基督恩典的人。这是神此刻要说给你听的，你是那个迫切需要神恩典的人。愿神的灵光照你，打开你的眼睛，叫你看到离了神的恩典，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光景。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你是与神为敌的人，你是在神面前要为自己的过犯而担当怒气的人。神转脸不看你，向你倾倒公义的愤怒。愿你看见在神的审判面前你完全无助绝望的可怕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这时候可以大声的呼喊说，神啊，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我迫切需要的恩典，我迫切需要的恩典，叫我可以脱离你公义的愤怒呢？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恩典？福音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临到你的，福音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临到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带给我们的是这恩典的好消息，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脱离与神敌对的愤怒，得以与神和好。这是我想你留意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保罗在18节到21节他要向我们揭示基督代替我们的恩典，神赐下这恩典，借着基督代替我们，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们，这恩典在哪里能找到呢？这恩典是在基督里，这恩典是借着基督找到的。因为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他改变了我们与神敌对的关系，他救我们脱离我们过犯所当得的公义的审判，得以与神和好。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而来的。第十八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 如今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叫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呼叫阿爸父。借着耶稣基督，也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因自己的过犯而被定罪，不再与神为敌，不再惧怕他，不再需要躲避他，我们可以亲密的呼唤说我们的天父。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使基督代替我们，使我们得以与他和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再被定罪？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再与神敌对？有人弄错了，有人以为神让我们不被定罪，是说哦，神就忽略我们的罪了，神就忽略我们是跟他敌对了。有人以为神的恩典就是神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我这个不理会你之前的罪了，我原谅你了。很多人以为好像神赦免罪就是当我们的罪没发生过一样，就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罪过一样。这样的想法就大大的扭曲了神的公义，也大大的贬低了神的恩典。神不是无视我们的过犯而使我们与他和好，神是说我们的过犯一定要承受他跟公义的审判，但是他没有把这公义的审判归到我们的身上，没有归到我们身上，归到了哪里？归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21节，神使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督的义。和好可以发生，是因为无罪的主基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承受本来应该由我们承受的愤怒的刑罚，而在神面前，我们是站在基督的地位上，享受基督该得到的宣判，就是被神称为义。这就是傅格森牧师所说的，我们罪人在基督里奇妙的地位的转换，我们跟基督交换了原本的地位。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站在基督的地位上，基督承受了我们可怕的审判，而我们得着了基督他自己的义。如果你还记得上上周大灾期灵修的内容，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第22章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和他所拣选的门徒，那些世间属他的人，他所拣选的神赐给他的门徒，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在这逾越节的筵席当中，基督设立了最后的晚餐，基督举起那杯，基督跟门徒分享了祝福的杯，象征着新约的福分，属灵团契的杯。在这最后的晚餐里面，基督把这些属他的门徒带进了神祝福的圣约团契当中，而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所有基督的教会在主餐当中领受的和庆祝的，在神里面的团契和祝福。主耶稣基督将这团契和祝福的杯赐给了所有属他的人。我们这些本来与神为敌的人，如今在基督里居然得着了这祝福和团契的杯，是基督借着这主餐赐给我们的。而随后呢，在路加福音22章，在主餐之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那里，耶稣极其伤痛，恳切祷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有没有问过主啊，为什么你会如此痛苦？为什么你好像如此的惧怕死亡？哦，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如此的痛苦？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为所有属他的人正背负神充满愤怒和咒诅的苦杯。你听见耶稣的祷告吗？不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这是神愤怒和咒诅的苦杯，是我们本来应该领受的愤怒和咒诅的苦杯，而基督正为我们担当这杯。基督祷告说，然而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神愤怒的苦杯，因为基督他把这苦杯倒在基督的身上，同样也因为基督，我们领受到团契和祝福的杯。何等浩大的恩典，何等奇妙的转换。这种在基督里地位的交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也非常清晰地向我们显。当我们默想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想到基督他走出耶路撒冷城，出到城门外，来到各个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承受罪的刑罚，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却因他而领受了他本该有的义。我们可以从一个旧约的场景来理解，在十字架上基督和我们的义位和我们这种地位的交换。在旧约里面，当约瑟带着以法莲和马拿西到他的父亲雅各面前领受祝福的时候，雅各双手交叉，他的右手按在次子的头上，他的左手按在长子的头上给他们祝福。约瑟看见了，心里就很不高兴，他说，父亲，你应该把右手按在长子头上。雅各他的父亲却不肯。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同样双手交叉，他把那审判和诅咒的左手按在无罪的主基督头上，而把他的祝福和接纳的右手交叉过来，按照我们这些本应该受审判的罪人头上。父啊，不应该是这样的，父啊，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我们的父却在他的恩典当中，让他的独生儿子跟我们交换了位置，无罪的基督被当成有罪的，我们这有罪的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公义的。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这罪人所预备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是你所需要的救主。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不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你知道他说这句话，他是向哥林多人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你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吗？弟兄姐妹们，你真的知道这恩典吗？主耶稣的恩典是属于你的恩典吗？你领受了基督，领受了在耶稣基督里这福音的恩典吗？你知道这恩典吗？你知道这你最迫切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恩典吗？而这个问题就使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基督的恩典，如何可以归向基督与神和好。我知道这个问题对我们当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讲十分重大而紧迫。基督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所需的恩典，但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能回应，能领受主基督预备的这恩典？答案仍然是，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将我们从敌对的关系寻回，将我们改变，好让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回应，可以领受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与神和好。改革中神学家们为了说明这恩典，这改变我们生命整个生命的大这个恩典，给他加了一个定语，叫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需要神不可抗拒的恩典来使我们知道领受基督的恩典。这是什么意思？不可抗拒的恩典，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神的恩典吗？不，相反，我们罪人一直在抗拒神的恩典，不是吗？保罗知道罪人对恩典的抗拒，他在哥林多就看到这样的事情，人们不想要基督的恩典。事实上，与神敌对的人一直都在抗拒神的恩典，他们不愿意与神和好。事实上，我们罪人面对神的恩典，如果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拒绝神的恩典。我们唯一能做出的回应就是拒绝。我们就是好像斯提凡所说的，仅向刚硬心和耳朵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抗拒神的人。如果按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只会抗拒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如何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呢？我们需要神他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是用来形容神的恩典，是用来形容神的恩典有一种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它这是神的恩典主动的，以一种无可言喻的力量能力临到我们。这种能力就好像光照进了黑暗，就好像神在创世纪的开头他的话语发出，万物就造成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就好像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门口呼喊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起来，从坟墓当中出来。神恩典的能力将我们从死亡当中带出来，使我们复活。保罗知道罪人对神恩典那种抵抗，他知道我们自身是没有办法回应神的恩典，他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神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我们，改变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创造万有的神将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认出认识耶稣基督，就好像第十七节，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这有创造大能的恩典带来新的创造，新的生命，而这新的生命才能认识基督，信靠基督，与神和好。这是神的恩典，满有大能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是保罗在基督里领受的恩典。我请你看十四节，保罗说，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保罗为什么可以如此断定？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和合本翻译为激励的这个字不够强烈，新译本就翻译为催逼。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挤着我们。因为催逼这个字曾经在福音书里用来说明基督被人群拥挤而没有办法行动，就好像我们早班车的时候挤地铁，就好像我们过年的时候挤绿皮火车，好像我们被拥挤，拥挤到我们不能动弹。神的爱就好像有这样强烈的能力，他催逼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以其他的方式来回应他。神的爱这样催逼我们，神不可抗拒的爱掌管了保罗整个生命，掌管了我们整个生命。基督的爱已经完全抓住了保罗的心，完全掌管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基督的爱也是这样强烈的领导我们，掌管我们，使我们完全的来回应他的爱。基督的爱有多么的强烈，弟兄姐妹，基督的爱有多么强烈的催逼我们，追赶着我们。圣经说基督主动的、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寻找我们，他像牧人宁愿丢下99只羊翻山越岭来寻找那失去的迷羊，他不找到就不罢休。圣经说基督向我们的爱就像那个丢了银币的女人，她仔细的翻找家当中每一块砖头的每一个缝隙，为了要找到那块丢失的钱。圣经说主对我们的爱就像那个恩慈的父亲，他奔跑着要赢回他悖逆的小儿子，他主动走出门要赢回他顽固的长子。基督向我们的爱是如此的主动，如此的强烈，没有停止。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甚至在我们生命的所有的高低起伏、软弱、伤痛，基督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追寻我们。弟兄姐妹，甚至是在现在面对我们这座城市各样的混乱、各样的不公义，神的爱仍然在其中催逼着我们。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一切，神正呼唤我们回转，神正让我们来看到说基督他爱我们，他来，他让这一切发生，为要得着我们，叫我们可以认清我们的绝望，认清他才是真正掌权的主，叫我们可以归向他，让我们可以信靠他是那位救主。基督向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强有力，他绝不放弃，他不可撤毒，而他要我们的心在这爱中被完全的感化，被完全的改变，叫我们完全的体会到这爱，并且归向他的爱。我可以分享一段个人的经历，神的爱是如何的强烈的，好像不停止的临到我。我刚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经常到学生宿舍传福音，那时候我经常到同学寝室串门。很巧的是，我每去一个寝室，我都会碰到这位基督徒正在给我同学传福音。我好像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他，基督的爱似乎是在追着我跑。好几次这样下来，我就认识这位基督徒。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位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他想到这么多次在学生宿舍碰到我，却还没有直接的向我传福音，那时候他就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催促，要他来寝室找我。而同一个时间，我正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寝室里，我的心里面在那个时候就生发出一种对罪真实的绝望。我开始看见自己的罪，开始看到我的罪是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方式去解决的。我开始渴望，我渴望拯救。在那个时候，主的恩典、主的爱以一种没有办法言说的方式，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动工。我突然听到敲门声，而打开门正是这位基督徒。他来到我的寝室，他要来给我传福音。他问我，他直接地对我说，我能不能和你谈一谈基督教，然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跟我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个对话在那以前发生，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他所说的话能引起我的注意，能够搅动我的心。但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却对这位拯救罪人的基督救主产生渴望。 我说我如果能信靠这位基督，这位救主就太好了。而那一天我开始认识主耶稣。但我告诉你，主的爱，主的恩典，不是等我来到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才临到我，然后我越来越认识主耶稣，我就越来越看到他的恩典。原来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原来在我父母的时候，在我父母的身上，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大大施恩怜悯我，保护我，而他使用在我身上，在我家庭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安排所有这一切，使我在所经历所看到的事上来认识他，基督是那位爱我的主。主，我的主，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恩典当中，一直催逼我，一直拉着我，一直引领我走生命的道路。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从主领受的恩典，那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恩典以不可抗拒的能力临到我们，如排山倒海般的临到我们。他临到我们，不是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迫，好像我们被迫要来接受基督。不，他如此强有力的临到我们，以致我们完全被他的爱，被他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心智被改变，我们的情感被扭转，我们的理性被他的爱更新，我们欢喜的，迫不及待的，全然自由的来就近他，就近这恩典的泉源耶稣基督自己，并且喜乐的活在他里面。所以最后你就会看到，神的恩典不仅把我们领到基督的面前，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一个全新的为基督而活的生命。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点，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迫切的需要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而基督他为我们做成这恩典，他代替我们，他赐给我们所需的恩典，而神在他的爱中也呼召我们来认识，来领受基督的恩典。最后圣灵他改变我们，他带来新的创造，他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与人和好的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带来新的创造，全新的创造，全新的生命。第十七节，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被造成一个新人，我们活出一个全新的样式。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带来对基督、对自己、对别人全新的认识。神的恩典，神新的创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再从以前世俗的眼光，在世界黑暗的眼光来认识基督。我们不再以为基督只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我们认出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再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人，我们不是在按着世俗的标准夸耀自己，高举自己，我们却在基督里看到人的宝贵，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在基督里甘愿为别人的益处而活。保罗说，我们不是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叫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叫你们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新的生命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男男女女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基督，看待彼此。今天在基督里的丈夫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的妻子，在基督里的父母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儿女，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另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他们是在基督里属基督里的人来看待他们。 而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与合一正是基于此。而今天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以这样的恩典，这样爱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放在我们身边的灵舍，因此冲突和敌对才能因为基督变成和好。这新的生命不仅是对基督对人有全新的生命的认识，这新的生命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被改变，为死而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基督的爱成为我们为基督而活的动力，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他代替我们。我们也在基督的爱当中喜乐地把自己献给基督，为基督而活。而我们领受基督那不可抗拒之恩典的证据，就是在我们如今的处境当中毫不妥协地活出对于救主耶稣基督的委身，正好像马其顿教会面对圣徒的需要那种毫不妥协的委身，不仅按着力量，是过了力量的奉献。正如我们上周在启示录当中读到的，在一个充满偶像崇拜和淫乱的时代，我们毫不妥协地持守对基督的忠诚。正如我们在一个高举自我强权的时代，毫不妥协地拥抱自己的软弱，为了彰显基督的大能。这是一个领受基督不可抗拒之恩典的人的标志，就是全然地为基督而活，委身于为基督的而活，基督成为我们的焦点，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最后，这领受恩典的全新的生命，会竭力劝人与施恩的神和好。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第二十九节二十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借我们来劝你们，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借着我来劝你们，今天神正借着基督的门徒要劝人与他自己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此刻你不是在听我跟你说什么，此刻你是听神借着基督亲自来劝你领受基督这恩典，领受这恩典与神和好吧。你听到主在劝你吗？你听到神借着十字架上的主，借着复活的基督，在你如今可能被封闭在小区里，可能为你的下一顿，为你未来的工作，为你未来的人生感到忧虑的时候，你听到主在劝你吗？在劝你说，来领受这恩典，与我和好吧。你听到这恩典吗？你听到主在向你说话了吗？你看到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正是主耶稣基督，正是主自己吗？你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而赐给你的恩典吗？你听到主的恩典在你的人生当中一直催逼着你，好使你可以为这恩典来改变，以爱来回应他吗？你听见主在劝你吗？现在正是你领受这恩典与神和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让你看见你对基督的需要，求神让你听见基督正亲自向你说话，求神叫你可以归向他，信靠他，以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和救主。现在正是你领受这恩典的时候。恩慈的天父，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何等浩大，何等奇妙。 我们欢喜领受，感恩赞叹。如今你赐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罪所带来的败坏，也更深领会你恩典的奇妙。父啊，就连这样艰难混乱的局势，都饱含着你向你众儿女的爱。我们无需惧怕担忧，也无需抱怨疑惑，而是要欣然地来到你面前。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喜乐地行在你恩典的道路上，求你在我们所行所言上都显出主基督里面那满意的恩典，是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